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三篇选择第二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的交流稿的题目是我们不是修英雄，然后是交流稿实修中我在改变，最后带给您的是正念正行正施法。
我们不是修英雄，看到明慧网上第二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征稿启事后，心想自己这几年没有什么可写的，就不参加交流了吧。过了几天一想，不对，我这不是太自私了吗？只想到自己修炼自己，没有为大法负责，为同修负责，自己以前有教训和不足，可以写出来叫同修们看看，避免再走弯路，有什么感悟可以写出来和大家分享吗？但写什么呢？我们不是修英雄，对，就从最近自己体悟出的这句话说起吧。前天晚上，妻子提出，咱们离婚吧。她害怕我因为讲真相被抓，不想再跟着我提心吊胆受苦了，又知道改变不了我的决心，所以只好提出离婚。我想讲真相说服她，又一时不知怎么说，就同意了他。第二天一想，不对，怎么会到这种地步？师父会给我安排离婚这条路吗？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你们可以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的生活方式去修炼，只要师父说他是可以的，你们就尽管去按照常人的生活方式去做，因为你们的路就是这样走的，人就得用这样的方式得度。我悟到离婚、被抓、被迫害都是不正常的修炼状态，一定是旧势力的安排。旧势力就是以我们个人修炼为重，为借口，钻我们心性的空子，以恶的方式对待人，不断制造迫害，设关设难，叫我们摔跟斗，干扰阻碍正法，破坏大法弟子所特有的与过去一切修炼方式都不同的修炼状态，破坏师父给我们安排的路。我们不是来接受你旧势力的所谓心性考验来了，也不是闯你们关卡的勇士啊，我们有更大的使命在，那就是正视大法，救度众生。我们不走你旧势力安排的路，我们要不断学法，以法为师，走师父安排的路。我们也不是和邪恶争斗来了，师父说修炼人没有敌人，谁也不配做大法的敌人，除恶只当把臣服，我们是在扫除障碍和否定迫害中救度众生。那么我哪里做得不好，被邪恶抓了把柄迫害我和家属呢？师父教我们遇事往内找，我想到了自己在家里对家属和亲人的不善，在教学工作上对学生的不善，遇到事没有设身处地的先替别人想，没有去体谅别人的心情和难处，太过于强调自己，强调自己如何对，强调自己是在做多么好的事，以自己为大了，却忘了对人要善，忘了我是来正视大法的，不是正视自己的。我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教诲， 平时要保持一颗慈悲的心，祥和的心态，突然间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你就能够把它处理好。往往你的心总是那么慈祥慈悲的，突然间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有个缓冲余地，思考余地，心里老想和别人争，斗来斗去的，我说一遇到问题你就得跟人家干起来，保证是这样的。我发现了自己的争斗心，但这个心我早就发现了，也一直在去，为什么还这么强烈持久呢？继续向内找，回顾自己平时经常一遇到问题就向外找，向外求，看别人，想别人，向外找原因，向外求解决的办法，而没有形成第一念先找自己，往内找的习惯。由于往外找，往外求，因此在遇到矛盾时，当别人不听自己，不符合自己的思想时，讲真相受阻时，就起了争斗心、仇恨心、报复心、埋怨心、咒人的心，甚至于自己没做好吃苦大，过不去关时，就产生埋怨情绪，而想放弃修炼，还经常以法为借口，以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为借口绕开矛盾，错过了往内找修自己提高心性的时机，也错过了正视法的好机会。当我发现了这些不足，认识了这一切的时候，心里有说不出的轻松，感到了思想上发生了脱胎换骨似的升华。这是我在不断的学法中，在做大法弟子的三件事中，在向当地群众揭露当地邪恶过程中，在师父的慈悲点悟和呵护下，才认识了这一切啊。从中我更认识到了学法的重要，做三件事的重要。我们修炼中的一切美好的体悟、升华、提高，未来的一切都从这里来呀。师父说过，不失不得，付出多少得到多少。另外，大家都知道怕心是执着，但我发现单纯强调不怕也容易成为一种执着。单纯强调不怕容易使人放松警惕，掉以轻心，不注意安全，麻痹大意。单纯强调不怕容易使人产生争斗心、显示心，从而被邪恶钻空子。有的同修出事也许就是因为他执着不怕吧。一提到怕心，往往容易认为是怕邪恶、怕迫害，我却发现了另外一种怕心，怕讲真相受阻，怕别人不理解，怕有执着，怕把握不好破坏法，怕时间不够，怕跟不上正法形势，怕执着于亲情，怕别人说自己不好，怕邪恶干扰等等。你看，都是些维护自己向外找的心。这些心表现在外，就是讲真相前先犹豫顾虑，以至于放弃，心理负担重，谨小慎微，表面严肃，从而被别人说成是不正常，神神叨叨。做大法弟子的三件事时，往往硬做硬闯，不是通过和善的讲真相来解决矛盾，讲真相时太看重结果和别人的态度，别人接受就高兴，否则就不高兴，好像是在推销什么，在求别人，不顾对方接受能力和实情，光顾自己讲，动不动讲高了，包揽话题，一股脑儿讲完，生怕漏掉该讲的。当没有达到目的时，就灰心丧气，犯愁再讲真相了，心里急，急于求成，总想达到自己希望的状态，因此适得其反，三件事做得有点机械生硬，别人反对时就马上和人争起来，很像是在维护某种修炼方式，维护某种宗教形式。这使我想起师父在曲中经文中的话，我叫你们转变人的认识，不是叫你们固守人认识大法这一状态，但也不是无理智而神神叨叨的，是叫你们清醒的认识大法。此时我对师父这段话有了更深的理解。这种硬闯硬做的英雄之举，看起来像是坚定大法，实质上离大法的要求、神的标准相差很远。我想到第三套功法的一句口诀，心慈意猛。是啊，正念强，对法坚定，可不是外表怎么强，可不是有意表现出来的，这不是显示心理吗？往往不表现在外，它表现在一，内心清醒， 什么时候什么场合也不糊涂，知道自己是个大法弟子，应按法的要求去做，知道自己是干什么来了，不受干扰，不离题，不执着于世人的表现和态度。二，有大忍之心和耐心，我是来正视法的，来救人的，我不和你争，也不和你打，就是要救你。一次不行，两次、三次、五次，反复讲，变换方式讲，精诚所至，金石未开，直到你明白为止。三，维护大法坚定理智，看到有人误解大法、污蔑大法、迫害大法弟子，就跟他讲真相，铲除其背后操纵他的一切邪恶，做维护大法和众生的护法神，这才是真正的英雄啊，大法造就的英雄，而不是旧势力利用监狱、劳教所、磨难、过关等磨练出来的英雄，不是维护自己、显示自己的英雄，不是人的什么英雄啊。还有，我对为什么要重视学法、不断的学法有新的认识。转法轮中有这样一句话，其实释迦牟尼是讲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法，每一层次的法都不是宇宙中绝对的真理，但是这一层次中的法在这一层次中是有指导作用的。我现在对这段法是这样理解的，随着正法形式的推进，大法对我们的要求也不同，我们在不同层次上修炼做大法的事，都得有相应的那一层次上的法来指导。我们在这一层次上理解到的法，只能指导这一层次上的修炼。随着层次的提高，过去所在层次上理解到的法，已经不能指导现在的修炼和做大法的事，更不能指导以后的修炼和正式法了。因此要不断地学法，提高自己，更新自己，修炼心性。层次高了，大法的事做得多了，那么大法对我们的心性要求也相应的高了，学法和修炼就更应该重视抓紧啊。写此文的这几天，发现了自己的好几个执着心，心性提高了，也更加清楚以后怎么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了。同时悟到一个理，和大法弟子交流心得，要始终以有利于正式法和同修的提高为目的。在此感谢师父给我们安排的这次提高的机会。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继续为您播读第二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
实修中我在改变，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我大学毕业后有一段时间做协党的组织发展工作，受邪党文化的毒害非常严重，几乎失去了作为一个人的正常思维能力和道德观念。用稀里糊涂、我行我素来形容修炼前的我还是比较合适的。单位同事介绍了法轮功给我，由于在尘世中迷得太深，当时我并没有往心里去。大概过了几个月，有一天我突然变得迫不及待地想学，第二天早上就跑到了同事介绍的练功点。练功点的辅导员老学员非常好，也非常负责任，带着我学法。下面先和各位同修交流一下我在向内找实修中的一些体会。开始我也不知道怎么修，就经常捧着转法轮看，听老师的讲法录音。一天早上我从家里向练功点走去，我边走边想，从现在开始五分钟我什么都不想。可是我发现在这五分钟的时间里，我的大脑中冒出了100多个念头。这时我明白了，这不听我指挥的100多个念头都不能要，都要去掉。这样不断清掉不听我指挥的念头，每出来一个念头就用大法去衡量，逐渐的我时时能意识到自己不足的地方，并且不断的修去不足，注意力始终是放在改变自己的内在上。 另外，我的思想业比较严重，大概有一两年的时间，我的大脑里不停地冒出骂人的脏话，我就不停地修去，我越来越灵敏，有时念头还没冒出来，我就能感觉到并能抓住清除它们。偶尔我和同修开玩笑，你们都要找有什么执着心，我是太多了，一筐筐的往外冒，都不用找。以前我讲话时不太顾及别人的接受能力和感受，曾经有同修对我说，你是有道理，但你讲话就是直直直，我就不爱听。另外我性子比较急，办事快，毛躁，考虑问题往往不周全。有意思的是，我遇到这样两位同修，一位同修作风非常的细腻，做事非常的细致，我们俩有时在一起合作，磨我心性的时候就比较多。比如说今天有十件事要处理，同修呢做事确实完美，那么费的功夫就要多，十件就可能做不完，这时我心里的火就直往上窜。通常的办法是先要求自己憋住不讲话，有时憋得心脏都痛。同修呢这时又通常会慢声细语地和我讲话，这个时候我不敢搭话，因为还在气头上，一讲话肯定是火药味十足。不过只要我憋得住，心里的这团火很快就消下去了，又心平气和了。高效细致地处理好应该做的事情，其实是和我们的心性相辅相成的，心性越高越容易做到。还有一位同修在常人中可以说是德高望重，处理事情非常的稳重周全，讲话的语气非常谦和，一讲话别人就爱听。从这两位同修这儿，我发现了自己许多变异的不善的物质。同修之间虽然意见不一，有摩擦，但大家都在向内找，心性到位，很快就能协调成为一个整体。还有一次，一位同修给我讲了另外一位同修暴露出的一些缺点，爱张扬，好大喜功，不体谅别人等。我静静地听着，同时迅速地查我自己有无这方面的问题，我发现自己也有，只是比较隐蔽，表现得不太明显，意识到了之后就立刻修去。接下来我和大家分享一下在学法中的一点体会。有一个阿姨对我讲，对师父讲的法，我总是要问是不是这样，我没有办法不去想。我说拿什么做标准呢？其实是在用我们自己后天形成的观念去衡量法，而这后天的观念恰恰是我们要去的东西。我不是这样学法，我把所有和法有抵触的东西通通都修掉，就找自己的不足，我知道我在变好。修炼前我从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可是今天我完全变了。有一段时间我总觉得学法没学进去，眼睛在看，嘴在念，念完了还是觉得人跟法隔了一层，我就一句一句的学，有时候一句要看几十遍，确实感到学进去了，我再学下一句。学法的时候我也不去想要怎么去悟师父高层的法理，就是静下心来学法，同时也不停地去掉已意识好的不好的东西，我觉得自己一边学一边在变。在洗脑班里，我就是背法和找自己的不足，注意力不向外看，邪恶的招数也是用尽了，但对我不起作用。我动了一念，如果是我的赛主，我希望将来福报于你们，如果还继续这样迫害我，干扰正法，那我就销毁你们。曾经有一个阿姨问我，你为什么不怕死？我说我连死亡的概念都没有。我一直觉得自己修得不好，有许多变异的东西没有修掉。如果说在修炼中有什么体会，那就是一定要学法，一定要向内找自己的不足，在矛盾中眼睛千万要向内看，不要向外看。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继续为您播读第二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
正念正行正实法， 师父好，同修好，我是东北某地的一名大法弟子，想从圆融家庭、正念正行和整体协调几个方面谈一谈这几年来正实法中的修炼体会。得法前，我是一名企业经理，每天就是赚钱挥霍，忙于应酬，不是吃饭就是喝酒，争名夺利，勾心斗角，说着言不由衷的话，做着自己不愿意做的事，被人捧着，前呼后拥，出尽风头。尤其对喝酒比较执着，最多喝过两斤酒，因喝酒过量，身体多病，心脏病、胃病、风湿性关节炎，小时候就腰痛、神经性头痛，有时候腰疼的尿血，脾气暴躁，爱发火，家庭搞得也很紧张，三天两头闹离婚。由于看不惯人性的堕落，曾经几度想出家，怨恨这个人生，讨厌这个戴着面具生活的社会。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了《转法轮》，明白了人生的道理，我捧着书放声大哭，心里在想，师父，我怎么这个时候才找到您？为什么前几年没有找到您？把所有的冤屈哭诉出来了，终于我找到了人生的归路，找到了比生命更宝贵的真理，一颗悬空的心有了归宿，那是用多少钱都买不到的。我知道了生命为谁而存在，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原本的火爆脾气改掉了，再也不打架喝酒赌博了，街坊四邻看到我就笑，说我变好了，在我家人面前总夸我，家庭和睦了，日子过得和和美美，生活中充满了阳光、快乐和希望。风云突变，走出来正实大法。99年720以后，大法遭受了史无前例的迫害。我于2000年元旦进京上访，被非法关押15天，从此后便开始了我们一家的厄运。警察上门逼迫写五书，不写便把我带到派出所，在派出所三个警察看着我。当时想，法还没正过来，师父在遭受诽谤，同修在监狱受苦，还得进京上访。于是在警察的眼皮底下堂堂正正地走了。第二次在天安门打横幅，回家后家里人像疯子一样来指责我，说我练法轮功练傻了，不管孩子不管家庭，给家里人讲真相他们也不听。回到家里，由于几年来邪恶的迫害，家人邻居都不理解我，说什么呢，你看本来一个挺好的人练法轮功练傻了，家也不要了，孩子也不管。邻居看我的眼神怪怪的，公公婆婆也上门上来骂我，哥嫂也到处讲，最心疼我的大伯也骂师父，弟弟看不公和他们打起来。面对这一切，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来，反思自己，上北京上访为了什么？不是救度众生吗？一家人都来反对，他们不也是众生吗？我就对他们讲真相。他们说法轮功好就在家练，出去嘚瑟什么，小胳膊拧不过大腿。我一看他们听不进去，心就凉了，也不愿意再讲了。由于两次进京正念闯关，同修都说我修得好，正念强，同修找到我让我传递资料，在传递的过程中没多久资料点被破坏了，我也因为贴真相被恶警蹲坑绑架。事后我找到了自己有一颗未明的心，虽然正念走脱，也被迫流离失所。流离失所后，丈夫非常不理解，面对家庭的重担，面对感情上的承受，提出与我分手。无论如何讲真相也不行，他在家里卖房子，他的父母也挑唆，孩子还没人管，我又不敢回家，当时几乎走入绝境，心疼孩子也没办法。面对旧势力的迫害，想到师尊的慈悲苦度，想到同修的提高，想到众生需要救度，个人家庭的事先放一放吧。 流离失所那段日子里，走到哪里真相讲到哪里，找各地区协务的同修交流，给他们备法听，备建议，大法坚不可摧，讲同修正念正行的故事，使同修回到法中来，知道哪里有协务的同修就到哪里去交流，同修明白过来后又开始走入正法进程中来。同修都说我修得好，自己也飘飘然了，忘记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要到劳教所去正环境。没过多久就被邪恶绑架，在劳教所绝食15天，保外就医，回家后没找到自己的不足，好好调整自己，被为民的心带动着，看我多厉害，被劳教1年，15天就闯出来了。回家后也没静心学法，风风火火，心态不稳，急于做事，资料点缺钱，几万都给，资料多少都敢拿，发真相，挂条幅，什么都敢做，夸大一点说，就差造个卫星发上天了，就是不修心性。没过多久，资料点就被邪恶破坏了，我也再次流离失所，心想资料点被破坏了，同修不能看不到明慧网，看不到经文，我就从家里取了10000元，准备找同修再建资料点。我没进过电脑城，找了一个同修和我一起到商城去买电脑，到商城转了一圈，俩人都不懂电脑，有钱花不出去，眼花缭乱，不知道该买什么样的好。当时因为进京上访被迫害，加上绝食，身体状况还没有调整好，走了一上午，腿走肿了，小学文化又不懂电脑，急得没办法，就在心里求师父帮我买一个最好的救度众生需要的。又转了一圈，走到一台笔记本前就不想走了，看了一眼笔记本，心里非常舒服，心中悟道，一定是师尊点化，就是他了。买完笔记本后，又买了一台佳能牌小型复印机，买了2箱子纸，东西买完了，拎着发愁，也不会用，又没有认识的人，心里那个苦，还不会上网，坐在火车上，眼泪哗哗往下流。坐了一上午的火车，到了地方，找了一个旅店，把东西放下，开始找同修。同修家只去过一次，记不住地点，转了一上午，又累又饿，心里想，师父，我找不到同修，买了设备也不会做，师父您帮我吧。不一会儿过来一个老头，我上前便问，大爷，某某家在哪儿住？老头眼珠子一瞪，说，你是不是练法轮功的？当时一着急，脱口而出，我不是，上他们家买货。老头说，就这家。哎，说完我就后悔了，没想到遇到这么一点考验就不敢承认自己是大法弟子了，真是正念不足啊。原来就在同修家房前房后转了半天，进屋一问，同修前2天被逼流离失所了，唯一的希望没了，怎么办？只好回家了。一切都在师父的安排当中。一个月后，我找到了原来资料点流离失所的同修，把设备给了他，租了房子，建起了资料点。在运作的过程中，由于资料点过大，同修太多，出入频繁，大部分同修都在家等靠要，被动地发资料，资料点给什么就发什么，没做到整体协调，整体提高，在安全问题上也有漏洞，加上学法跟不上，每天忙于做事，设备不断地出错，也没注意向内修，只是在不断地更新设备，坏了就买新的，投入大量的资金做事，忘记了自己是一个修炼的人，没像师尊说的那样，必须得是大法弟子做大法的事。有一次，同修出去发真相被绑架，承受不住，说出了租房的地点。在搬家的过程中，设备和人一起运走，刚到地方没多久就被邪恶绑架了，损失设备价值20多万元，10名同修被劳教，我也被绑架了。为了抵制迫害，在被绑架的第3天，我在正念往出走的过程中跳楼摔断了腰，险些被邪恶夺去生命。就在生死一念之间，我心里想，师父，我不能死， 我还有很多大法的事没做呢。于是就活了过来。当时当地比较精进的同修都被绑架了，资料点完全瘫痪了。我想到当地同修没法看到明慧材料，更没有真相发，还得回去做这些事儿。后来被劳教所保外就医，医院诊断下肢瘫痪，送进医院做手术。当时我虽然说了没事儿，但碍于情面还是配合做了手术，以至于给后来的修炼带来了麻烦。在医院里，我一天看一遍转法轮，腰也不疼，我第三天就下床。当时医生很害怕，告诉我腰里的钢板还没固定好。我说我没事儿，我是练法轮功的。第十二天的时候出院回家了。第十五天的时候我下楼溜达，心想得证实法。邻居吓坏了，他怎么出来了？不是瘫了吗？警察几个人跟着我在一起窃窃私语。圆融家庭，慈悲融化钢铁心。经过几番折腾，由于自己不理智，丈夫厌倦了，不想再承受了。住院期间，丈夫没管我，在家里抽烟喝酒打麻将找女人。等我回家后，真不知该怎么办好。丈夫对我不理不睬，婆婆挑唆让他与我分手，把家里的钱拿走，一分都不给我。剪不断理还乱，我被情带动，气恨委屈妒忌埋怨，说什么也不和他过了。丈夫回来就给撵出去，看见他就嫌他肮脏，就想我对他的付出，对他的好，越想越沸腾，越想越生气，看见就生气，看不见还左顾右盼，表面上不理他，内心里什么都放不下。明知道人的东西非常肮脏，却又抓住不放。就这样，家里的矛盾也越来越大，外边的女人电话一个接一个。当时的心被情带动着，苦不堪言，无论怎么商量也无济于事，矛盾一天比一天激化。丈夫租了房子搬出去住了，把孩子也带走了。有一天丈夫说，你真不跟我过了吗？我第一念想到的是他跟别的女人如何如何，没有想到救度众生，干脆心一横，分手就分手，正好学法练功做大法的事没人干扰我，不像内修还用大法来掩盖着自己执着不放的心。我咬着牙说，不过了，你走吧，再别来了。等他走后却趴在窗户上望，直到有一天他和别的女人在一起过日子了。我突然明白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你的母亲是人类的，不是人类的数不清，生生世世你的儿女有多少也数不清，哪个是你母亲，哪个是你儿女，两眼一闭谁也不认识谁，你欠下的业照样还。人生就像一场梦，梦醒了心里充满了慈悲。我找机会把真相小册子、光盘等资料给了那个女人，并告诉她好好珍惜现在的生活，走到一起都是缘分。后来又给那个女的打电话讲了40多分钟真相，我的心也放下了，在家开始静心学法练功发正念。过了一个星期，突然有一天接到她的一个电话，告诉我说那个女的和她分手了。我淡淡地说，分就分吧。经过一番挫折，他在单位职称没评上，处的对象也分手了。他突然得病了，是绝症。碍于情面，也觉得他挺可怜的，于是我放弃自我，把他接回家照料。当时真是说不出心里的滋味，想到我住医院的时候他如何如何对我的，每天看到他遭的罪，陪他到医院看病，家里孩子没人看，看着躺在病床上的他，扪心自问，我是大法弟子，是救度众生来了，连家人都救度不了，我还是大法弟子吗？这不也是旧势力的迫害吗？再苦再累，受多大的委屈，也是为了修炼，也得圆融大法，也得救度众生。就在我努力改变自己的时候，他竟然瞒着我去桑拿浴住宿。我把他叫出来，他竟然笑着告诉我让我也进去住。 我耐住性子叫他出来，并严厉地告诉他，这种地方大法弟子是不会去住的。他对我破口大骂，刚刚生出的慈悲心一下子被情带动，我心又凉了，心想人真是不可救，当时真是想一走了之。冷静下来向内找，发现了自己为私为情的心，最为突出的是占有欲、妒忌心。你是我的丈夫，你就得属于我一个人，你就得听我的，就想把他死死地拴在我的身边才放心。师父在经文《修者记》里说，执着于亲情，必为其所累、所缠、所磨，抓其情丝，搅扰一生，年岁一过，悔已晚也。找到了自己的执着，心放下了，心里轻松了许多，他的态度一下子转变了。我想圆融好家庭也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我就劝他学法，也开始调整自己的心态，给他念书听，教他练功。为了便于照顾他，为了他家的亲朋好友不再反对大法，在他病重的时候，我主动提出和他复婚，并和他讲真相，我是大法弟子，咱俩已经离婚了，我不能随随便便就跟一个男人住在一起。在此期间，我努力做好，纯净自己，把大法的美好展现给他，让他从大法弟子的身上来了解大法。由于多次遭受迫害，家人也跟着承受了很多，回家后又没给家人讲真相，导致家人把所有的怨恨都发泄在师父与大法身上，来反对大法。为了圆融好家庭，我和他办理了复婚手续，他的父母也被我的善良感动，明白了大法好，邻里之间看在眼里，都夸我心地善良。公安局雇了邻居看着我，平常我就多和他们接触，叨叨家常，讲讲真相，他们的家人也得了法，都知道大法好，上边一有文件就告诉我小心点儿。对门邻居是公安局的，派出所一来骚扰我，他就出面数了警察。练法轮功怎么了？他人多好，法轮大法就是好，就是在大道上我也敢喊法轮大法好。丈夫通过学法练功明白了大法的法理，每天集体学法练功，家庭变成了修炼的环境。他也退出了恶党的邪恶组织，并把酒瓶拿到单位给同事看。有一次单位开会，他公开提出退党，家里同修来来往往，他就给做饭，毫无怨言。现在我有更多的时间做大法的事情了。
各位同修，现在正与您分享东北地区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正念正行正施法，欢迎您继续收听。
正念正行，否定旧势力迫害。一次同修告诉我，警察要绑架我到洗脑班，让我躲一躲。当时想到师父讲法里说，遇到困难不要绕开走，正是讲清真相的好机会，心想不能躲，大法弟子就该流离失所吗？就不应该有个家吗？虽然邪恶找到了我，那我就做好，心中对法坚如磐石，不动心。环境是大法弟子自己开创的，正念清除邪恶，绝不认同邪恶迫害的借口。我在家里哪里也没去。第三天，恶警房前房后把我家围了起来，我开门让警察进屋，我问他们干什么，他们说上边点名要见你，跟我们走吧。我说我不去，我拿起电话给公安局局长打电话，郑重地告诉他，我家出现的一切后果由你负责，我犯什么法了，你们来抓我，要活的没有，要死的你们抬走，这一切后果都是你们逼的，我写好遗嘱让家里人告你们。恶警听后问告谁，我说谁迫害我我就告谁。我理直气壮地讲真相，揭露邪恶几年来对我的迫害。最后邪恶妥协了，商量我不走可以，让他们的领导到我们家里来和我谈谈。我说不行。那怎么办？我说那是你们的事，与我没关系。恶警说，你看领导都来了，你得让我们有个交代，要不你和上边通个电话。我说不行。 他们又找到我丈夫，让他劝我。我告诉丈夫，不要相信他们，许多大法弟子都是被他们骗走的，修炼是我的事，你不要管。邪恶一看，使绝了招，临走前还伪善地说，我们是没办法，上旨下派，你千万别上北京，你如果上北京，我们就得全下岗。在整个过程中，我不断地发正念，邪恶最终被除尽。在此之后，给我最大的感受是，邪恶已被除尽，邪恶再也动不了我了。正悟到了师尊讲的法理，有多强的正念，有多大的威力。我越来越体悟到正念的威力，几年来一直在家做资料，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一直走到今天。放下自我，向内找，整体升华。从那次大资料点被破坏，两个月了也没建立起来新点，大家都很着急。通过切磋，我们总结了大资料点的弊端和安全隐患，决定建立以家庭为主的小型资料点。我买了电脑、打印机，在家做资料。由于多次被迫害，而每次与我合作的同修都被非法关押，唯独我每次都能闯出来。于是就有同修怀疑我是特务，甚至还跟别的同修说，我做出的资料给同修，同修害怕，加上家庭搞得不和，给自己增加了很大的压力。有一个同修指着我的鼻子说，我怀疑你是不是真修的。我几乎崩溃了，心里好委屈，心想，我为谁呀？为了我自己吗？我在家里什么都能看，也什么都能做，哪有特务拿这么多钱来做事的？加上身体没恢复好，我想起来就哭，心里极度的不平衡。后来一想，再委屈也得给他们送啊，同修要是看不到明慧网和师尊经文，就跟不上正法进程。我每天坚持学三讲转法轮，发正念，做资料，就是不会向内找，心里想，我没错，我按照师父说的做也没错，师父都评注了，揭露邪恶没错，你们不做，我自己做，反正我能上网下载，谁的话也听不进去，出现问题不向内找，用做大法事的多少衡量同修修得好不好，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有时候与同修交流，嘴上说自己不对，内心里是在说别人，就连学法的时候也在为别人学的，在法中找同修的不足，这句话是说张三，那句话是说李四。后来发展到同修对着喊，都像常人干仗一样了。我一看，这啥心性啊，我哪有时间跟你扯这个，我多忙，还得学法做正式大法的事呢。这样一来，矛盾越来越大，同修开始合伙抑制我，不配合我，让我自己做完资料，自己去传递。在那段时间里，我帮助了相邻的一些地区建立了小型资料点，但出于安全原因，不想让当地同修知道自己能上网，所以同修与我合作几年也不知道我家里有电脑什么的。等到文章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及师父评语发表后，我感到当地同修要是再看不到大法网站，实在离正法进程落得太远了，拉开的距离太大，所以就放下了私心，把同修带到家里看明慧网。现在许多同修都在家上网，打破了多年来的间隔，放下了自我看同修，看到的是同修闪光的那一面，不再被任何的执着带动，看到的都是我的不足。在修炼的路上，把自己干事的心放到一边，重新审视自己，心空了，看到了自己个人修炼的不扎实。师尊在导航，在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上讲法中说，今天就讲这么多，你们谈心得体会也是很重要，在任何环境中，在任何时期，工作再忙都不能离开学法，这是你们提高圆满的最根本保障。不能够不学法做大法的事，那就是常人在做大法的事，必须得是大法弟子做大法的事，作为你们来讲就这样要求。常人要帮做大法的事，当然那是好事，但是我这里是指大法弟子， 你们必须得是一个大法弟子做大法的事，因为你们的圆满是主要的，你们的圆满在你们现在来说就是第一位的。当然，你们的圆满中也容着你们对大法的负责，普度众生。我告诉大家，你们都在讲师父在普度众生，你们都圆满了，回过头来你们就看到了你们当时普度的众生，讲清真相中你们就在救度着众生。虽然每天都学法练功讲真相，在遇到矛盾的时候没有向内找，没在法理上提高上来，每一关每一难都没认真对待，即便同修给指出来，也会在法中找到掩盖自己执着的理由。师尊在法轮功中说，你可能没听清楚，心性包括得很广，德是其中一部分，还包括忍、吃苦能力、悟性、对待矛盾等等，这一切都属于心性问题，其中还包括功的演化、德的演化，是一个广义上的东西。德有多少不是说你功有多高，它是说你将来长多少功，德还得通过提高心性磨练后，它才能转化为功。明白了这一切后，我放下了为私为我的心，找到了干事心、为民的心，回头再一看，矛盾都是我的心促成的，同修也在找自己的不足，整个地区形成了一个圆融不破的整体。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